今天要把这个学期呀、所谓这个学期其实已经也过了30几回了，今天32了，所以依大学的分量来看的话呢，将近2个学期了，对不对？大学的学期一个学期是16或18周，那如果以16周扣掉开学啊、期末考不算，大概是16周上课的时数。我们今天刚好是2个学期，所以是1个学年的课了。把三摩西多地的次第啊，跟各位报告完，然后用今天所跟各位讲的沙门庄严呢、17个功德呢，做一个总结。其实这个总结呢，应该包含什么？应该包含我在这一段课程开始前，跟各位学长期待各位啊，要自己读。从修所成地卷20到卷25这一段之前，那么这段之前呢，就是包括我们所谓的二道之粮啊，就是世间道清净跟出世间道清净的一切之粮。那合并我们三摩西多地里面所谈到的断除五盖的所修法，那么这样子呢，就具备了我们所谓的共前行。我们要修三摩地呢，就要有一些前面的准备功夫。我想呢，从三摩西多地的那一章一直到卷20到25这一段，可以说是修三摩西多地啊，修三摩地啊，就是得三昧前呢、啊，必须具备的一些生活行住坐卧的一些修正措施。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生活啊修正得好一点的话呢，自己在开始。正修的时候就比较能够快一点上路，不会在那边碰到一堆的障碍。那我也当然期待各位卷20到卷25的部分，确实有能够去听妙老的 MP3 或录音带，或者呢自己也能够随着文这样子读。那有一个取巧的方式呢，就是按照我们今天跟各位报告的沙门庄严来验收。你如果确实做到除五盖以及修集这二道之粮啊，把前面这几卷的功德都具备的话呢，应该外面所现出来的身与意的威仪啊，就符合这边所说的沙门庄严等17种相，乃至于呢会有一些善根发相啊，善根发相就是我们这边所谈到的变成就17跟变助学15这些段落。那我们今天就跟各位消这段文，因为这段文呢多半都是些形容词，而且主要的对象是形容出家人的，所以对我们在家人来讲，当然有许多并不适合，所以我在解释上观念的部分呢，描述上的部分呢，就会稍微把它转换成我们在家人的状态啊。不过各位还是要知道，声闻地本来就是以出家比丘作为当机众而说的。好，我们不多说，看到卷25879页，我不数行数了哈。中间云何名为沙门庄严啊？温陀南曰：那这一段的偈子呢，我们上个礼拜标过是7门了，对不对？那标过之后呢，在底下的长行啊，他又根据这个偈颂啊，把他的这个比较完整的名句啊写了17个，就在接下来的2行当中啊，我们念一下啊。为如有一具足正性，这是第一；无有惨瞿，第二；少诸疾病，三；性情精进，四；成就妙慧，五；少欲，六；喜足，七；意养，八；意满，九。具足成就诸多功德，啊，自己往后标了哈。端严、资量，具足成就贤善事法，具足成就聪慧者相，堪忍、柔和、唯信、贤善，共是7门。啊，我讲这里呢，也就是韩老啊，在从这一行后面上面添的那个部分呢，他用五一五二，五是中午的午啊。各位去找那个位置啊，然后用荧光笔把它标出来，那就是它的科判的名称了啊。 他就把这边的长行的文呢引来作为科判的名称。那么更重要的是上面啊，上面在卯山是有两门，对不对？第一门成一，别变其相，别变其相呢分两门，己一变成就，有没有啊？变成就各位画起来，然后呢找到后面呢己二变助学在什么地方呢？在885页，一样是在天的部位啊，在那个科判位置的部分呢、啊、倒数第二行，有没有己二变助学16，有看到吗？那就是己二了。这里就是别变相的两门，一个是变成就，成就就是我们自己要去成就，这样子在心中所展现出来的德性。这十七门呢，比较是在我们的一根啊，以及生与意的种子位的时候啊，我们所具备的德性，我们要能够成就这些德性。于是当我们在外面境界活动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出现885页啊16门助学的善根发相啊，善根发相。所以一个是因，一个是果，有一个这样子的前后这个因果的关系啊，就是别变相，这是形象。所以我们心中如果有那样的德性，外面所现出来的就有那样子的威仪啊，那样子的善根发相啊。这边呢两门要对起来看。那么今天我会给各位出一个功课，我先讲了功课呢，就是把这17门沙门庄严相啊，各位对到五门定这两，懂我意思吗？你横轴呢就是这17门沙门庄严，纵轴呢就是五门定这两。那么所谓五门定这两呢，我念一下哈，会的跟我一块诵一下。第一个是什么？戒律仪。第二个根律仪。第三个余时之量。第四个初夜后夜常修余伽。第五个正知而住。这是五门修定的之量。各位呢不妨自己去用观念、啊、当然你们首先得要大概知道这五门定之量的大意是什么。等一下末尾啊，有时间的话呢，我会跟各位简单的讲。那么原则上呢，我们会在下一次啊，下一次应该是下下礼拜。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下礼拜五要跟各位学长请一次假，因为墨学要去受五戒菩萨戒的正义戒，所以要请礼拜五的课的假跟礼拜六课的假啊，跟各位告假两天啊。当然是下礼拜五啊，我们就空掉。那么在下下礼拜五再来的时候呢，我会大概花一次，我只想花一次，那么把五门定之量啊简单的报告我个人的心得。那主体的部分呢，还是留待各位啊自己去读啊，自己去读。因为为什么我不细讲呢？一者是因为里面所写的条文多半当然是还以出家比丘为对象，二者呢是里面的条文呢、啊、文字细，其实妙老啊在这个部分讲的也算很详细哦，各位值得去听。那么自己根据自己的因缘呢、啊、抉择修正生活点滴的多少，那么那个呢是个人随缘成就啊，我也不做特别的讲说。那么为什么要叫各位用这个沙门庄严去对到五门之量呢？就是说如果你能够把戒啊守得好啊，学得很好，持守得很好，那么你的六根对六尘呢也不随便攀缘取向啊，那么逞自己的好恶。第三呢，你对饮食呢也不会贪着。第五，你对睡眠不会贪着，该醒着的时候呢也常保修道的警觉心，能够让心呢常住在道上。第五呢，正知而住，就是不管行住坐卧起心动念都保持提得住正念，对一些烦恼心初出现起，你就能够让它啊遣除，确实做到二六十中啊正念正知，这样子呢其实离得三昧呢状况就不远了。那么这五门定之量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并不一定要在座上修，其实最重要是在生活作息上去调整。那么调整出来之后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啊要学着从行为面上这17门的沙门庄严相。 各位只要在行为举止上能够符合今天跟各位报告的这17门庄严以及这16门的善根发相，其实原则上啊就可以慢慢的契入啊那五门定之良实际上自己在生活的一些修正之处。好，不多说了，我们看看第一门具足正性，在879页倒数第三行。我主要就是把文段哈文脉跟各位顺一下就好了，那里面的意思呢应该不多解释。云何名为具足正性？第一门就是所谓多净性啊，各位可以夸胡起来啊，多净性多正。只要各位看到那个佛法佛那个经论里面有这个正这个字啊，就一定要跟慧相应，因为呢既然称为正嘛，就一定要经过择法啊，选择你在境界上面呢，你到底要不要作意啊，要不要让这一个身与意能够现行啊，这总是要经过你的智慧判断的。所以啊加上正那个字呢，就是跟正慧相应啊，一定经过般若智慧中道智慧的选择啊，有这个意思。敬呢当然是恭敬啊，顺呢就是随顺啊，随顺恭敬，多生圣解，多生欲乐。如果有学过白法的人呢、啊、大概在这个地方啊就可以看出三个心所了，有没有？一个是信心所，一个是圣解心所，一个是欲心所啊，一个是欲心所。那这几个呢在白法当中本来就是几乎是三位一体的啊，三位一体的。那么顶多加上去的就是敬恭敬啊，随顺这个法相。那么这主要就是出现正信，就包括这四个功德。那么这四个功德表现在哪些地方呢？我们画一下哈，底下呢各位只要看到鱼这个字啊，就是在哪些对象啊，在哪些这个范畴啊，它包括哪些主体呢？第一个对于善法呢当然就包括祖师大德以及佛所说的一切经律论啊，祖师的注解这些法本啊。二大师当然指的是释迦牟尼佛啊。那么我们再往旁边看最后一行，与法同犯恨者，有没有看到啊？各位把几个鱼啊画起来啊，那个鱼诸善法是一个，对不对？然后隔壁那一行中上方有个鱼大师，有没有？好，那么第三行就是到就最后一行啊，与法同犯恨者，就是啊跟我们一起啊同班同学修行的同学啊，或者呢我们的前辈啊，乃至于是出家人啊，所有这些修行人都算是法同犯恨者。再来一个呢，是于诸所学教授教戒，就是对于你在法堂啊所学到的一些戒啊经律论啊，经律论就叫做教授教戒啊。教授指的是法，教戒呢就包括戒跟定啊，戒跟定。那么教授教戒合起来其实就是戒定慧三无漏学啊，对我们所学到有关戒学啊定学啊慧学这些一切的所学，于修供养啊，于修供养于无放逸。所以呢他要去这个净性净顺圣洁欲乐的对象是什么呢？总共有四个，一个是善法，第二个是大师，第二个是同犯恨者，第四个呢所学啊，所学这四个呢就是我们要去具足正信的对象。那么怎么样去发起正信呢？有三个，一个修供养，当然供养呢就有两种供养，一种是财供养，像佛陀教基金会经常就会印经流通，对不对？那么如果我们也能够去出一点钱呢助这个经典能够去运行流通，那么对别人而言呢是财供养也是法供养。可是真正的法供养呢是自己起而修行，你真正在生活当中呢去受持这部经教，这个呢是真正最殊胜的供养。那么于无放逸啊，那么你一旦学了就不要不去做啊，不去做，或者知道哪边有善法可以学，也不要不往观听啊，说啊以后有机会再来学吧，这就是放逸。于三摩地的意思呢就是说硕如果你自己有学止观的话呢，就经常要能够在座上修，或者呢经常要能够专注正念提起来， 思维你在法堂上所学的一切教授教诫，或者是思维同犯恨者他们的一些身教，或者呢大师的一生的言教啊，乃至于呢对一切的善法呢都起仰慕想要学习的心，这些呢就叫做于三摩地。于三摩地呢就是要在娴静处呢起而在止观当中做所缘来去思维观察其意，这个呢就叫做于三摩地。所以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发起正信呢，就要能够修供养，就要能够学的就要赶快去受持去实践啊，去于无放逸。第三个要在三摩地心当中呢烁烁思维观察，这样子就可以发起正信。那么正信的相是什么呢？总有四种相。第一个呢，不需要什么条件，不需要别人逼你，你就会相信这真是佛说。第二个呢，对这个以上的四个范畴呢也会起恭敬随顺的心，恭敬就是对法恭敬，随顺呢就是会去创造自己有利修行的环境，不会去拖。圣解呢就真的会去实践，乃至于在心中因为实践身心有感受而确定不退转啊，不退转，确信所说的呢是真实不虚，这是圣解心。欲要就是对于更增上的法教会有好要心，想要去学习而不厌倦啊，这些呢都是会发起的这个善根相啊，善根相。那以上呢我们就把它分为三段，对不对？第一段呢就是对四个范畴，哪四个范畴？第一个是什么？善法，善法就是指三藏十二部经。第二个大师啊，就是指十方诸佛菩萨。第三个呢同犯恨者。第四个呢自己所学的戒定慧三无漏学，对不对？对这四个范畴要怎么样修正信呢？修财法的供养，对不对？与所学就要烁烁去修持，就叫做无放逸，也要烁烁能够在三摩地心当中去思维观察其意，对不对？好，用这三种修行方式，然后他会发起四种相。哪四种相？净信、净顺、圣解跟欲要，有没有啊？就把这个三个呢我用这样的文啊把它铺排开来，那么文啊就不会在那边纠结，因为它会有倒装的样子。好，这里呢我想各位应该很清楚哈。所以有人说怎么栽培性根啊，怎么栽培性根啊，像那天我在另外一个地方上课的时候呢，就有个法师在问我说，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像老师一样哦，对到文的时候呢就能够去思辨明确，然后呢对文有无量义的了解。我说我也没办法了解到哪里去，不过如果你今生啊你累生累劫以来啊对法或者别人在学法的时候呢不会去打断啊，常修恭敬心，常修随喜赞叹的心，乃至呢如果你稍稍有一点点误触呢，也就不自居功德说啊我就是很聪明嘛，我了解啊，不要这样子自居，你就经常把所有一点点的误触呢就回向菩提，回向众生，乃至于呢多跟别人演说其义，把你所得的一些经教的法义啊跟别人演说，不是说演说啦，就是实质于你自己的身教呢向别人做些示范，乃至于你有一些笔记啊什么的也都跟别人流通啊，这样子呢你其实就会修得来生啊跟会义解啊，对慧学的义解呢就比较容易通达。所以我觉得有因有果，这都是应该要相信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能够看到有人在学法，我们就能够随喜赞叹，对不对？那么这样的事情呢，包括妙老我曾经也听他录音带里面讲过呢，假定有人要修盖禅堂，或者有人要结集这个就是结界去修这个禅，我们都有也能够去做护官护妻的这样子的一个义工工作，其实呢尔后在未来世呢也可能会修得报得的一些定根啊。那么通常呢在那个这个经论当中呢说，那个定根啊报得很好的定根的人呢、啊、通常呢就会有顶肉吉相啊，这就是这个顶啊，这个头顶之处啊就会比较凸起，你看他头比较凸起的那个人呢、啊、他就比较有决断力啊，他的心呢也就比较容易专注跟安静的下来啊，这当然是经上所说的这个善根的相。不过我相信啊 不管我们抱得的这个身体啊，或者我们的意识的能力呢，各有强弱不同。我觉得那个都是我们前辈子所修的，这一个辈子呢都在消耗。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不是抱得善根的多与少、高跟低，重点还是在这一世。这一世我们能不能多栽培而多进步，这才是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一辈子我们真的能够用功而能够修德啊，真的修德善根发相，才是我觉得值得赞叹的事情啊。那么性根呢是大乘的入门，值得各位呢去重视啊，去重视这件事情。所以对于法教的恭敬心啊，这个随顺的修持诵读，乃至于呢十法行啊，都应该要去具足心啊。这是我想在这个地方呢跟各位说明的。韩老他也很这个发心哦，他很这个周到的在880页呢对所谓的净信、净顺、圣解、欲要都做了他个人的解释。那我想基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不去念了哦，各位应该随文看得懂。好，这是第一门。第二个呢就是880页的第四行，是属于第二个沙门庄严功德，名为无有残取。我们看看文啊，云何名为无有残取？为有存值唯信正直，请各位把它夸糊起来，这就是总标啊。总标这个总标呢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前面具足正信的那四个，多净信啊，多正净顺啊，多生圣解啊，多善欲要，这就是它的相。那么什么叫无有残取的相呢？就是纯直，纯是单纯啊，就是呢思考不会去这个存很多机心。直呢就是怎么讲呢，清净啊，清净。我们讲啊，这个人很有质地啊，很有质地，想的东西呢是很确实的。唯信正直，正就是经过检责正慧，直呢就是你怎么想是对的你就怎么去做，这叫直啊。所以纯直正直啊，这四个呢也都是他的相啊，他的相。那个性啊，其实就是个性啊，其实就是我们一般世间法所谓的个性，你个性就非常的正直。可是正直跟鲁莽之间啊，冲动之间也是决定于有没有智慧的问题。如果我今天觉得这样是对的，我这样去做，有些时候如果你没有考虑到别人的状况而就自以为是的话呢，那么可能呢就流于无，没有般若，没有智慧。所以我觉得啊，重要的关键还是在那个正那个字啊。正呢是事时事机的那个时间场合跟那个对象，你都要有所鉴别。如果毫无鉴别就顺着我认为什么是对的，那么我们就很可能不是在修沙门庄严，而是在修见取见或者是身见啊。那么这种种种的我见呢，可能呢我们都会以为这样子是最殊胜的啊，这样没有错啊，于是我就这样做啦。那么认为对就做了，那是不是就等于无有残取呢？我想不一定划等号的啊，因为到底我们今天呢还没有成就八地以上，也还没有成就无学的果位，所以今天我们认为对的到底是不是究竟就对。而且纵使你的观念是对的，你的出发点是对的，可是你今天身与意所表现出来以及人家领会的到底是不是也能够同感，就不一定了。所以呢在时间地点跟对象的领会度上就要有宜，适宜的宜啊。这件事情呢就是般若了啊，就是智慧了。那这个智慧呢，我觉得还是我们一切行为的怎么讲呢，标杆。如果跟这个违背的话呢，我想都可能是我们留意自己的我见。所以这个是它的总标相。接下来就是讲我们怎么样能够成就这样的相呢？所以底下从鱼开始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做，对不对？做出来如果成功的话呢，你给别人感觉就是这个特质啊，就是这个特质。好，我看看他怎么修哈。 与其大师及诸有志同犯恨者啊，所就是那个所在啊，如实自显，就是对自己比自己得恨高的，就是自己的老师，乃至于在佛的面前，对那些这个有智慧的长老，对一起同修的这个同行善知识，你都如实自显，就是对自己的不足，对不对？也要如实发露。所以通常讲如实，通常不是在表现自己好的一面，通常呢都在表现自己不好的，做错的，那么呢提出来呢，来让比自己德行高的、比自己智慧好的呢来做指导，来做指导。所以呢如实自显，绝对不是说嘿呀我学到什么东西不错，我做的什么东西很好，不是这个。通常呢是如实发露自己的不足或者是过恶啊，这个才是如实自显所说。如是呢名为无有残取啊，能够让自己发露。不过我回国来啊，在这个大楼地下室啊，开始第一次啊对一般同学练讲，那个时候啊我也常常讲自己一些不好的缺点。结果呢指导我练讲的老师啊，简佛文简居士啊，就跟我拉到旁边讲一句话，他说啊，嘿，我当然知道我们都不是圣人，对不对？不过呢你对了一般同学啊老在讲自己那个你不好，那里不好，这里不对，那里不对，那人家怎么会跟你一块学呢？你大圣的说法不是你要在台上说法，你就要让别人对你所讲的东西要有信心嘛。啊，你前天讲半讲一堆，然后就说哎呀这个我做不到，那讲一堆这个我也做不到，再讲一堆啊这个我更做不到，从头到尾你讲了半天都应该要做，可是你自己没有一样做得到。那这个到底是谦虚呢，还是打击别人听者的信心齁？他就叫我要去思维一下。他说啊，你是做不到做不到那是另外一回事。不过呢我们的重点是大家砥砺啊，一起提膝共学。所以对这件事情可为啊，应当怎么做，我们应该老老实实的去谈论他有什么限制，他怎么去突破，有什么样子可以去进步的空间跟次第，应该要如此说，而不要老是啊讲一些世间不可为之处，会让人家对于修这个大乘的法教啊失去信心，这个反而失去了一个讲者应该有的功德啊。这是他当时给我的一些教诲啊。不过啊这个是在法堂上啊，你深谈讲座当然是有这个顾忌啊，不过私底下你跟着老师学，或者跟着一个比你智慧更高的人去做请教的时候呢，当然就要如实的去发露自己的不足跟过恶啊，过恶这个是两回不同的事情哈。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叫做无有残取，就不要掩饰自己的不足啊，因为如果自己不去讲出来自己什么地方不对，那你的老师也不见得有他心通，对不对？也不见得会有慧眼法眼，那你就不受教了。那你老师在面前让他感觉到你好像很聪明，好像很厉害，那你就根本得不到法了。所以呢能够学习啊是要多讲自己的问题，多问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中国人从小也都不会被训练成发问，其实有好的问题就可以得到好的答案。所以呢无有残取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呢是要多提问，多提问，多谦虚，多表示好学。这件事情呢是我们在表现以及学习无有残取这个功德呢实事上可以做的事情。所以这边呢就是所谓的如实自显，应该指的是自己这一些不足的部分。好，那这里是第二门。第三门，少诸疾病。由此可以由底下的文可以知道啊，跟我们中国的中医啊怎么样保持健康啊有很一致的这个说法。我们看看怎么说哈。什么叫做少诸疾病呢？少诸疾病的相就叫做性无病啊，性无病三个字，其实呢到这里就应该要句点了啊，那个标号呢各位改一改哈，因为它的总相就是性无病，就是说呢我们的习惯啊，我们的个性就是一种不会生病的个性。诶，没有病怎么会是一种个性啊？你看看啊，如果你经常就日夜颠倒， 那么这些颠倒之后呢，白天为了要保持精神，就喝一堆咖啡，喝一堆咖啡因啊，一堆提神的东西，对不对？好，乃至于喝什么阿斯巴啦，一些提神的这个保利达 P 啊之类的东西，对不对？那种东西老实讲啊，都不是好事，都不是好事啊。乃至于呢，你不吃这个特定的某样东西，于是呢，你维他命啊，或者是营养素啊，摄取不足，是不是？偏食，这就是我们的个性啊，使然。所以有些人的个性就比较容易招致一些病患，有些人的个性呢就不容易啊，就不容易。所以呢，无病这件事情呢，其实就沙门庄严来讲呢，它也归为是一种习惯。性这个字呢有两种解释，第一个是你的个性，先天的个性，第二个是你后天所养成的一种生活习惯。所以如果我们的个性好，习惯也很正常啊，顺于无病的因缘，那么我们呢就比较除了原来先天的基因性的毛病之外呢，就比较不容易感染毛病。我想以下的话好像不应该说，听说说了一些这个臭屁的话就容易得病。不过我至少有一个我很好的情绪习惯，我因为可能自己从小反正有什么压抑不住的东西啊，我其实就会说。你只要把一些压抑的东西呢，找一些管道能够把它说出来啊，就不会一直积压情绪。你少去积压情绪的话呢，就比较不会有类似像偏头痛啦、高血压啦、心悸啦、盗汗啦，乃至于会胃痛啦，这个胃虚寒啦，这一类心理学把它称为叫做心因性的疾病。那这类疾病呢，几乎都是现代人很常见的毛病，对不对？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毛病呢？就是因为积压压力，积压压力啊。所以我们能够善调节自己的压力啊，就可以比较得到一个我们所谓性无病这种个性。所以生活习惯呢，能够跟病绝缘呢，需要你的生活作息或者你的个性啊习惯都要能够调养的好。它底下就告诉我们调养的方法。第一个呢，顺时变熟跟平等直受。其实这个两个总纲，我们先看呢韩老后面的解释。在底下哈，为性无病等者，若于先世积极造作多疾病业，那么不管你前这个简单的讲，我们不管前辈子造了什么业，通常我们都是想造了杀业太多，对不对？造杀业太多的，这辈子就会比较容易有疾病。所以像墨学有这个先天的基因啊带来的。这个地中海贫血啊，那天我们在跟一些同样有这个病的人就讨论说，我们这种先天贫血的人，不晓得前辈子造了什么孽。那有一个这个同学啊，他就发起一个高论，他说啊，你们这些人啊，前辈子一定啊是贪官污吏，这个吸众生的血吸太多了，这辈子啊就缺血。血就这个血瘀不良，我觉得可能也是有道理哈。反正也不晓得真正的原因嘛，我们也没有宿命通啊。不过不管它什么原因，那么所谓先世积极造作诸病，就是我们有先天的疾病。那么除了先天的疾病之外呢，有彼为因多诸疾病，这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对不对？这先天基因就是这样子啦。那么经此不尔，可是这一辈子呢，我们就不要造这种疾病的因了。所以今此不尔，这件事情最重要。虽然前辈子我们造什么因我们不知道，可是这辈子我们受了这种疾病的苦，我们就要受了，认了。但是呢，要有一个很好生病的个性，反正生病嘛就要治嘛，你就不要去怨叹啊。你在这边去怨来怨去呢，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的，就要懂得跟他调养啊，调养那个问题。你为了要调养这个毛病，该要做的事情一样也不能打折扣啊。你不能说啊，鬼气吸气也啊，换个身体再来说。可问题是你的这个一手果报啊，这一期寿命有多长还不一定，你很可能活该就要被这个疾病折磨得很久才可以。所以也不要说轻易的就放弃这个寿命，没有说你放弃就可以放弃的。你这辈子再来，就有这辈子应该要修的因缘要修足了啊，我们才能够算是尽了难得人生这一期的果报，对不对？既然来为人，就应该要好自修行， 不应当轻易的放弃我们的生命，也不要去学不会跟先天的疾病呢去共处。这件事情呢就叫做信无病。那么亚当的信无病呢，到这边是个段落，对不对？底下呢就有身体跟生理，生理跟心理上的两种调养的方法。第一种调养的方法呢是不非量食啊，就是要定量的意思啦啊，不要啊这个好吃就多吃一点，不好吃就不吃啊，或者忙了就不吃了啊，一旦得空了呢，嘿，就补。像今天中午啊，我跟一个过午不食的法师一块啊用午斋，嚯，那个法师是一位女众，我们就一块点那个这个素水饺，我点了15颗，他点了25颗，我就说，嘿呀，你很能吃哎。他说，当你妈好了，我一天就吃这一餐了，多吃一点不行啊。可是问题是啊，我的经验是这样子的，你如果一餐吃了那么多哈、啊，胃啊是有记忆性的，你知道吗？你把胃撑大了，撑大了一天，虽然纵使吃这一餐，可是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胃的饥饿感会很难受，因为你胃就撑大了嘛。撑大了之后呢，胃空了以后，它就会磨，一磨呢，你还是会升起一些胃液嘛。所以呢，总是还是会有一些饥饿、饥肠辘辘的感受。所以其实呢，如果你能够慢慢慢慢减餐、减餐，减到一定的量，只要营养分够，营养分够，其实感觉饥饿其实是一种胃的习惯，肌肉的感受的习惯。所以只要让胃不要习惯撑那么大呢，其实只要营养分够就够了，饥饿的感受会慢慢慢慢减除掉的。所以就是一种调养的过程。所以我还是主张定量，定时定量还是一种最好调养饮食的方法。那么不食匪夷，那么这件事情呢，妙老在他录音带曾经讲过，说如果你要开始修定，一定要有个习惯，要笔记你每天所吃的东西，你今天吃什么，然后你的身心反应，然后也要看看你在上厕所的时候的大小便，尤其是大便，大便里面的残余物啊状况好不好，它是入到那个茅坑里面呢，它是沉到水里面去呢，还是浮在水面上等等呢，就代表你的身体状况，饮食你自己的身体是不是适合。所以这些健康养生的基本常识呢，或许啊对修行人应该很重要。各位呢有时间的话呢，不妨现在那个生机饮食班又要开始上了，对不对？去跟饶老师多学学啊，他蛮有研究的。不食匪夷，可是问题是啊，有些饮食对别人适合，对你自己不见得适合啊。比如说妙老他老人家就很喜欢吃辣，那他跟那个法云寺的这个法师们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呢，那些法师就认为不应当吃辣，那妙老就说了，我吃辣没问题啊，我吃辣活血，尤其在那个新墨西哥州那种太冷的地方啊，他觉得吃辣对我身体很好，可是有些人吃辣心神就不灵啊，会很亢奋，不容易安定下来。所以呢，什么叫做适合的饮食，随人体质就各有不同。所以要知道怎么样调整你的饮食，一定要做记录，吃这种东西你的身体状况就好，你今天的几支香做下来呢就会蛮顺。所以你就要注意以后要多挑这一类的饮食，然后要看看这类饮食有什么属性，有什么属性，自己要去分辨啊，分辨这个就是啊不食匪夷。再者呢，亦非不消而更重食，就是对一些明明不消化的东西呢吃太多啊。比如说啊很多人也会认为生机饮食，可是生机饮食是 high fiber 的，就是多纤维的啊。多纤维的东西呢，纤维本身是为了如果我们吃进来是为了包裹我们身上的一些毒物啊，把我们啊帮助包裹而且排除，不要让它积留在我们的这个肠胃道里面呢，变成这个积便啊，就是积得太久的这个粪便呢排不出去。但是如果你吃的太多生机 high fiber 的东西呢，它会造成我们的胃啊分泌过量的那个酶，消化酶啊，这其实呢对我们容易啊，尤其我们吃素的人啊，这个本来脂肪就少了，对不对？那你吃 high fiber 的东西呢，那身体就为了要消化那些东西呢，你的消化酶消 分别太多就会怎么样？侵蚀胃壁，反而得到胃穿孔啊，乃至于呢那个草酸的东西摄取太多，如果你再摄取一些钙质的东西呢，又容易结石。所以我看到很多人为了要求生机饮食，以为他少油少盐 high fiber 就没有问题，可是我就看到很多吃素吃出一堆身体的毛病。你就不要得到肾结石或胆结石，一得到结石那种痛啊，真的是要命的事情啊。那么到最后呢，你把整颗胆啊割掉了以后呢，胆是分泌消化酶一个很重要的调和酵素，你没有了胆了之后呢，你整个消化很不顺，之后呢整个身体就会越来越烂越来越烂。所以我觉得当然要去持戒啊，当然要去这个吃健康的食物，可是什么叫做健康呢？随人体质也不一样，所以不要过度迷信某一种学说。我曾经听过有一个营养学家，他说啊，每一个人啊其实什么食物都应该要吃，但是呢绝对不能过量。如果你的饮食就会偏某一种营养素，偏某一种属性的过多了，那么你身体一定会不平衡的，一定会不平衡的。因为我们身体本来就是四大所造啊，所以你就应该要让地水火风能够保持在动态的平衡底下。所以呢不能消化的东西呢，尤其对我们吃素的而言，就会太迷信生机饮食。老实讲呢，你过度的生机其实也不见得是好事儿啊，不见得是好事。有人呢生机到什么地步呢？生机到完全不吃熟食，啊，完全不吃熟食。可是问题是，现在所有的蔬菜都标明生机，你怎么知道它是不是生机？所以有些东西啊，还是要过穿烫啊，过熟煮了以后，只是不要煮过度倒是真的，油盐是少一点是好啊。所以这些东西呢，真的要用智慧，不要太迷信权威，要相信自己身体的声音。跟自己的身体多对话，这才是真实之道啊！真实之道啊，这是所谓的不消而更重食，就是啊，明明自己不消化，可是因为你迷信那件事情呢，你就吃很多，这就是不消而重食。由是所食，以食消变。什么叫以食消变呢？简单的讲，就是食食。你这个季节出什么水果，出什么蔬菜，你就吃那一类东西。啊，少吃人工加工的，啊，少吃人工加工的，因为人工加工的东西呢，总是不自然，而且中间会有添加的东西，所以以食消变，就是呢，你就吃这一个季节天然长出来的东西，啊，那么过季了以后呢，不要因为你喜欢吃那样的东西，或者你以为你的认为观念里面就是认为那个东西是好，可是已经不好吃了以后呢，你还是一直要去吃它，就要变化。啊，就要随着这种变化，随着食季节的变化而变化你要饮食的那些内容物。这个呢叫做顺食变熟啊，顺食变熟就要呢因食制宜的意思了，这样子呢才有办法熟就是消化，才有办法真正的消化啊，消化。那么如果你消化的好的话呢，其实我们的粪便呢不会太硬。如果你的粪便会太硬，一下到茅坑啊就沉到水里面去呢，很可能就是你的 fiber 摄取太多，或者你的钙质摄取太多啊，或者你的蛋白质摄取太多，造成你没办法消化。因为蛋白质对我们人体来讲不是很容易立刻就吸收的，钙质也不是很容易就吸收的。我们很多人认为说我们缺钙啊，就摄取一堆含钙质很多的东西，可是我们人体啊能够摄取钙质的能力每天就一定量，你摄取多其实也没有用，导致于你的粪便过硬，其实就会伤害你的直肠啊，伤害你的排便的整个一些顺畅性，其实对身体老实讲都不是很好的事情啊。所以以上呢各位应该有这个观念啊。所以我觉得佛法真的是非常科学的，各位呢对于生理对于饮食营养等等这些知识啊，应当要很正确，不要过度的迷信，也不要崇尚这个潮流啊，跟着人的流行而不用智慧啊，跟自己的身体对话，看到你身体变化跟你所饮用食物之间的关联性呢，从中去学起知识，这才是重点。这是属于生理部分的，心理部分的呢更是重点。有些人呢就会贪睡， 如果你发现你最近呢、啊、睡眠很多，可是呢还是睡不饱，你就应当问问你自己，到底最近在烦什么事情。其实呢，你睡眠的量啊，所需要的量，跟你烦恼的多少很有关系。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你饮食过量，也会造成贪睡啊、哦，贪睡。所以呢，这些呢都是你的烦恼过度多，或者你的饮食过度多，就会造成贪睡的状况。所以呢，贪嗔痴馋指的就是贪嗔痴慢疑二见，整整呢不多现行，就要让你的心呢保持啊这种平等不生烦恼的状态啊，这个是心理的。即四大种无有偏增，四大种指的是我们的这个环境哈、啊，比如说你不要整天到晚从早到晚待在什么冷气的房间，你一滴汗都不出，对不对？啊，这个也不去走走路啊，运动啊，那么这些东西呢，就会让你的地大、水大、火大、风大就不调。那么水也不多喝，要么喝就喝太多啊，这些呢都叫四大不调。那么四大种呢，千万都要平衡的去摄受啊，不要让你的环境呢，或者你个人所摄取的四大呢，产生不平衡。所以呢，有此有执受摄，无有变异，是名平等执受。所以呢，这边就包括了什么？你的饮食，包括你的烦恼的现行，以及包括你的环境，以及你所摄取的四大，啊，这三样东西，这三类的东西呢，都要能够啊，都要能够啊调和，你的身体呢就会远离疾病，啊，就要远离疾病。其中呢，当然它里面少说了什么？如果你真的有疾病需要服药，你服药跟医生配合的态度也要很正确。我想这是我们现代、啊、医学所讲究的东西。不过最重要的关键呢，还是让他不生病。生病了以后呢，当然按照医生所教的，不要擅自呢逞自己的意见啊，逞自己的意见，善于跟医生配合啊，这也是我们能够去做到的事情。这里呢就是叫性无病，少诸疾病啊，少诸疾病。真的能够做到少，应该要重预防，而不是在治疗上多花功夫。所以真正的少诸疾病呢，它重点应该是属于我们现在所谓的预防医学或保健医学的观念。所以各位呢，在这个部分呢，它也跟修行很有关系。那这里呢是第三门，在这边呢我多说了一点啊，回过头来看呢，看长行哈、啊，顺时变熟，平等直受，不及温热，不及寒冷，指的就是四大要调和。无所损害，随时安乐，指的是你的心啊，心啊要安住在随遇而安各种境界底下，不要生烦恼。如果你太挑剔环境，就会常常觉得这个环境跟自己的身心不调和啊，不调和。那么由是因缘所食所饮所淡所长，易正变熟，容易消化啊，容易适应，你的适应能力就会很好。如是名为少诸疾病啊，就是远离疾病的因。如果我们的个性跟我们的生活习惯常常因为这样子的调养而能够远离疾病的因，那我们这一辈子呢就不会造作啊，就不会造作我们以后乃至于这辈子啊生病的可能性。那么只要远离生病的可能性，你的身心呢、啊、就容易啊去修行了啊。所以呢，切记，真的，我们对我们的身心跟我们的环境之间的一种适切度啊，要多去注意啊，多去注意，否则啊，我们就会在修行上有很多的障碍啊，很多障碍。好，这是第三门所说的。好，接着是第四门，性情精进。精进呢、啊，在《大智度论》《瑜伽师地论》呢、啊，都称赞精进是大乘唯一善根，并不是说它真的是唯一啊，而是殊胜，也是因为啊，精进这个善根呢、啊，是我们的根本师释迦牟尼佛啊。为什么会比弥勒佛啊更早提前成佛的原因啊？原因，所以啊，精进这个善根呢是应该要栽培的。所以在这边呢有很重要两个善根，前面呢讲到什么性根，这边呢讲到精进根。所以其实呢，在三十七道品当中啊，讲有五种善根，有没有？性、进、念、定、慧。那么要发起后面的念定慧，一定要依止于性根跟精进，没有这两个啊为依止呢，念定慧是很难修学的。念定慧是依止于文思修戒定慧，但是呢，如果没有性根，不能入门；没有精进，没有办法增上 啊，所以呢，这一个呢，也是默学非常强调的一门啊，性情精进。那么你看看性情精的相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个性呢、啊，能够安住在底下这几个观念底下：一个有事，二有情，第三个有勇，第四个坚猛。这四个，请各位画句点。这个呢，叫做总标相。啊，它的样子，当你的精进是很修得很好的时候呢，你就会有这四个。我们同样看一下这四个是什么啊？这四个呢，在我们菩萨地啊，讲到六度的时候啊，讲到精进度，就会讲到以下五门。各位看一下韩老的解释啊，韩老引到太后面了。其实呢，在42卷吧就有了啊，不用到85卷了。讲到精进啊，精进波罗蜜的时候呢，就有这五门善根相。第一个，我们看看他的所谓的有势，有势就是有势力，有势力就是披甲精进。这个比较文言呢、啊，我用白话讲一讲，就是呢，不害怕，不害怕。比如说呢，我们讲啊，哎、要学唯识，哎呀，讲到唯识啊，唯识法相最多了，我不想学了，啊。那像那天呢，就有一个师姐就跟我讲，哎呀，我比较相应般若，我比较、觉得唯识很难。我说唯识为什么难呢、啊？法相多。我说法相多有般若的183昧多吗？我就在上课的时候啊，就举来做比较。其实呢，这很可能是我们对这个经教过去生的栽培啊，善根不同，所以你可能对某一门就会比较相应，对某些门比较不相应。可是就是因为不相应啊，你才应该要在这一门上面多精进嘛，对不对？所以呢，披甲精进的意思呢，就是不怕难，不畏难。这一件事情呢，是菩萨最表面的一种性格。菩萨有一种性格，就是乐观、积极、进取，不怕难。这种性格呢，会很让人家觉得很容易相处啊。他也会去承担，不会去推诿责任啊，会很乐观看待每一件他要做的事情啊。可能呢，他也会流于过度的乐观，也不一定。不过呢，我总觉得啊，乐观总比悲观好吧。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多学习啊，披甲精进，一定要相信我有三宝护体嘛，对不对？只要不死人，有什么会难的嘛，对不对？乃至于那个这个星云大师就最有名的一句话呢，有佛法就有什么办法，就是这句话。真的要相信三宝，真的我们就看看我们对三宝的信心有多深啊，有多深。这个披甲精进呢，就表现出我们的信心，对三宝的信心。所以你知道，你只要相信啊，这个韦陀菩萨就在我们身边，对不对？因为韦陀菩萨他的发愿就是，只要你对佛说我要修行了，对不对？韦陀菩萨一定会护持到底的啊，那些恶鬼蛇神啊，就会远远的，他旁边就会帮你处理掉了。你要相信他会帮你处理，他处理不掉还会现行的，那表示就是你的功课，他不会让你真正会死人的，所以你就好好修就好了。不用害怕，这是第一个披甲精进。第二个缺一个字哈，它的解释叫做有情精进啊，这个勤劳的勤，它漏字漏掉了。有情精进，有情精进呢？你看它是下面怎么解释呢？就是有加行。有加行就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学法了，就今天我们在法堂上啊，我跟各位讲啊，应当要修这17门三门庄严呢、啊。那回去之后呢，你是不是就是自己去敦促你自己，随时随地呢，你就纵是摆那个样子嘛，你要摆出那个17个三门庄严像，对不对？如果你就今天回去之后呢，只要离了这个门，你就马耳东风，管他17门三门庄严像，我才不甩你的，对不对？我任自然，对不对？任我行。那你如果觉得放旷自然就是你的个性，你也不甩他三门庄严，我学与不学，这就是缺少什么？缺少加行精进。加行精进就有一种受持佛法啊，然后呢听了就会去做的性格啊，就实验看看。你不实验你怎么知道那种感受是什么？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有人看起来就那么庄严呢？那你为什么不学学看人家那个样子啊？虽然感觉起来那个感觉就好像老学旧的样子，不过你就试试看嘛。就算做你啊演戏嘛，你也演演看看，你演那个样子之后呢，你心中的感觉、身心的感受会不会有什么改变？这种习惯就叫做加行精进啊。这是第二门。第三门呢，就是勇悍 就是我们前面所谓的游泳啊，游泳。什么叫做勇悍呢？就是由于广大法中呢无怯弱精进。那么于怯弱跟前面的披甲不一样，披甲指的是入门，我刚要开始做，你根本不害怕。菩萨性格就是说，哎，这个可以做了，他就去做了，对不对？做了之后呢，他就会去试试看，真的去操作。那前面是学，或者是做。勇悍呢是增上，增上。你好不容易呢做到一个地步了，人家跟你讲说，这个只是化成而已啊，还要修菩萨行哦。你就说，哦，修阿罗汉都一种就忝嘛，还要去修菩萨行？不会不会不会，阿罗汉就好了。你这个以少为足啊，这个以少为足的态度啊，就是确立了，确立了。好，认为这样就够了啊，这样就够了，不想更进一步的去用功，就是没有勇悍精进。第四门就是坚猛，坚猛就是说，在你精进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碰到一些障碍，对不对？啊，碰到障碍，比如说呢，以墨学这三个礼拜的经验，我墨学这三个礼拜很忙，非常忙，跑南跑北，这样跑来跑去，跑来跑去。我这两年多三年的时间呢，一则养病，二则通常啊，不是在家里，就是在道场这里，所以生活也很规律啊，慢慢的身体健康也比较恢复。我想各位看到三年前后的我跟今天的我已经几乎判若两人了，那么身心已经调到蛮安顺的地步。那么这三个礼拜我忙下来啊，在上个礼拜啊，我的老毛病又犯了之后呢，其实老实讲，我心里面呢犹豫了一下子，我就自己在想，是不是我不应该这么劳累。可是呢，我做的事情一点也没有为了我自己做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为三宝做事儿，而且我觉得不是我这样子为了求什么功德，而是我真的这样做对很多人会有好处。而且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慢慢在做这些很忙的事情当中，我发现我学到我过去在世间法上面一个我个性上最大的缺点。我老实跟各位发漏，我自己以为我很聪明，我的思考也很流利，可是呢，我很容易让我身边的人觉得他们很笨，因为呢，他们的思考怎么流利都比不过我。我不但容易让人家觉得很笨，我也真的觉得人家很笨，我会有这样的想法。那么于是呢，就常常啊，语带讥讽的去批评人家，你可以这样啊，你可以那样啊，你为什么做不到这样啊，你为什么做不到那样啊。我这种口头禅呢、啊、很多，到现在呢上课的时候呢时有流露。可是呢，当然你可以说这是老婆心切，不过呢对别人来老实讲一句话呢，听多了不是皮了，对不对？不甩你啊，啊，要不然呢就会觉得很有压力。我觉得呢，这个是在我过去啊做人处事当中呢一个很大的习气，很大的习气。老实讲呢，在四摄法当中啊，我没有一件做得好。第一个说布施，照理说我应该要法布施，对不对？把我的心得智慧经验无条件的布施给人家，我其实也很有热忱的。我只要我的经验人家用得上，我根本分毫不取的，对不对？不为任何的酬劳，我能讲的讲。可是后来我会开始怀疑，这种是好为人师的性格，对不对？还喜欢卖弄我的智慧，也不是好事儿。好，同事，你看，可是我跟别人一起同事的时候呢，最后事情都包来挖的，只有我在做，人家做不来了。人家怎么做不来，没有我好。哎呀，你卖走，我走卡紧。这叫同事吗？你一个人厉害，你做就好了，这绝对不是同事。例行，没有让别人试试看犯错的机会。人家会学得会吗？你如果不允许别人犯错，或者别人一犯错你就发脾气，没有一点耐性陪着人家犯错啊，老是看不习惯人家做这样的不对，做人家不效率，没有效率，你没有这种习惯，那你能够让人家学会东西吗？你人家永远学不会，你真的能够做到所谓的力行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一点称赞都不会说。像啊，人家都会觉得说跟我在一起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可是呢就有一样东西很难从我口中听到，就是赞美。 我很不会赞美别人。你看啊，达成菩萨道除了六度之外啊，很重要的四摄，我没有一样做得到。我就自己反省，我是算修大乘的人吗？于是呢，我发觉我这三个礼拜啊，开始忙起来，也开始跟很多人有一些互动，我觉得我进步了，我真的觉得我进步了，而且我发觉我真的变得比较有耐心了。这跟这三年啊，我老老实实修行啊，我觉得很有帮助。这些事情都应该。